向我们说话。愿你真理圣善的灵使我们明白你的话，也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旧约约珥书，旧约小先知约珥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一章第十五节看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珥书，我们先看十五到二十节。第一章，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无故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操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枯，火也烧灭旷野的操场。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我们看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那么刚才我们所没有念的那一段，就是第二章第三节一直到第这个九节，是先知用这个诗一般的这种形象化的描绘，在描写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的那一种场面。那么这个因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的关系，我们读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课题，或许这也是有史以来我跟弟兄姐妹第一次提到这样的一件事。那我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经文讲什么，或者是我们学习到哪一本书，我们就按照这本书里面有些什么来学习。所以这里第一次我们学约珥书，也因此碰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日子。那么我就是不想讲了也不能够。到底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我想今天一般上我们大多数的人呢有一个非常片面跟很粗糙的一个想法，耶和华的日子大概就是世界末日吧。不论是教会或者是大众传播媒介，甚至一些非常知名的这些电视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个节目，也不断的在拍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内容，然后用了很多圣经这一类的内容，给人一个感觉耶和华的日子像这样一个场面，好像一个带来 很全面性很大的一种灾难，跟甚至是毁灭性的一个景观，就叫做世界末日。不一定，这是一个误会，这个不是圣经要表达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件这样的一个这个词，不是指某一个单单某一个日子。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呢，没有直接出现这个词，有出现一段相关类似的。以西结这个以赛亚，还有另外小先知书里面那些篇幅更短的，反而出现了这个更多。那么单单在以赛亚至少有五次以上。那有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呢，跟那个所谓那日子，如果也把这个算在内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的内容呢，不是单指某一天，也不是指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历史的终结，就是叫做世界末日。它有时候是指不久就发生的，有时候是指一个更远的，有时候呢就指一段时间之内不同的一些时的一些事情。关于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把重点是应该放在它的内容，到底这一则经文里面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哪一些最清楚的那个文字上面最清楚表达的那个重点是什么，是要值得我们去这个注意的。我们再来看一段这个这个一节的这个圣经，那么使到我们对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有一个呢重要的一个背景印象，就是在约珥书接下去的那一本书叫做阿摩斯书。请大家翻到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你注意先知讲什么，注意看他所表达的。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诶，耶和华日子对于当时的阿摩斯的这个群体来说，好像是他们期待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但是他却说有祸了。你们为何思想耶和华的日子呢？这好像人人都在呢想要的。然后他说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你看这个是他用的表达。有人说阿摩斯是因为他是搞木畜业的，所以这个狮跟熊呢对他来说真的是大灾难啊。或是进房子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问号。那你看到这个十八节他说你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最好不要。那么阿摩斯书在他的这个写作的年，或者说成书的这个年代，以这个年代呢，你可以说是最早的在文字上面出现所谓耶和华的日子的一卷书。那约珥书我们不知道他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又成书的最早出现耶和华日子的是阿摩斯书。那么如果我们从这边呢去稍微得一点点的这个印象背景，跟他同样差不多一样早的还有以赛亚书的第二章那里，好像在当时对于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人们呢是采取一个非常的期待，好像是一个非常他们很向往的，很希望他们会碰上的一个日子。那这里就让许多人要去解释，去寻找耶和华的日子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是从哪里来，以及他们在表达些什么。在过去的旧约研究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理论，也有好多非常影响深刻的理论，但是到今天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是被全部人都接受觉得是如此，因为这些都是很多的这个猜测跟比较。 那么在古代近东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里面，就是以色列周边的一些人的一些民族的信仰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他们的神明在每一年的某一天，他们认为呢是他再一次呢，就是他们呢神明在掌权，而这样的这个日子的出现是好的，然后他们的神明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呢是被另外的一些神明呢打败，或者是被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死，给吞掉了，所以他们所供奉的某一个可能在某一个日子里面重新恢复掌权。所以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又再次呢信徒所供奉，那么所以所期待所寄望，使到他带给他们呢祝福。所以有些学者猜测，会不会以色列人受了周边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进耶和华上帝，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从内经文给我们的内容，阿摩斯这边提出来反映的是好像当时大家对这个呢是非常正面非常期待，但是为什么阿摩斯却带出呢这个日子是很负面的，而约珥呢我们刚所看到的更是呢是一种毁灭性。不过我刚才提到了，单单就在约珥书就在第三章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正面的，是带来呢拯救带来祝福的，这边提的呢是审判史的，还有在其他先知书里面也一样，正正反反都有。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按照经文本身的这个内容，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多元性，同时它很多的这个不确定，那么哪一些是最确定的事情跟我们应该关注的呢，这个是什么耶和华日子的这个事情。你看约珥书在写的时候，他是在描述要发生什么事，他不是在跟你讲什么时候哪一天这一天会到来。今天我们都在那边追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这个根本不是圣经要我们注意的。什么时候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交代，是要我们去注意那个内容本身，到底这样的日子上帝要做什么事，不是上帝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尤其是在约珥书，整本约珥书他也没有给你他的时代背景，我们已经讲过了，包括他里面所传达的许多非常重要的那一些信息，尤其是神要做的事。他说到那日那时候，什么时候，然后前后也没有提供到底那个日子是什么，就让我们呢很多人呢就去排那个日子，到一个地步我们忽略了那个内容的这个本身，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么这边他给你看到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又要怎么看呢？这些都是诗歌，这些都是描绘式的，对我们这些尤其是在新加坡几乎我们只受理化就是数学科学的教育，已经没读什么文学，圣经变成一本呢 instruction manual，变成一本这个手册，变成一本 how to do what to do， 然后里面所有的形容的内容我们把它当作好像是一个科学性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就要去讨论看说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呢，就是这里所形容的黑暗幽冥乌云密布乌黑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有很丰富的天文学知识， 我们就去看什么时候星星、月亮、太阳这一些发光体会受到这个影响，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大地呢，它的光照到大地的光会受到呢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是赫兹的辐射，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们呢把它想象，大概这个是一个呢，我们人类发动的一场，用这个现在很毁灭性的那些武器爆炸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景象，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文地理里面的整个，到某一天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太阳或者是星星等等这些发光或者是反光，这些星体的光不再能够在地球看到，然后大概这就叫做世界末日。各位，我们是白忙的，这个是诗，这个是形容词来的。当他讲天昏地暗的时候，不一定当时出现的时候就要天昏地暗，我可以证明的。你到新月去的时候，你看到当新月的作者说这事发生的时候，那天没有天昏地暗。其实理由很简单，今天我们很习惯的一些表达方式，比方说你在一些场合，有时候在婚宴，那一个第一道菜还没有的时候，有时候那一个酒家要做一些排场跟做一些创意的一种呢，然后他播一些音乐，有的是很温柔的，有的呢是好像军队式的，我都有碰到不一样的。然后说啊，这一道是什么呢？这个造势活动这么壮观，打出来的音乐呢那么震撼性，所以这些陪衬式的描写，天昏地暗或者是幽暗一片，可能就是只是这样的作用，而不是指真的就是天昏地暗。因为这样的一个衬托出这个内容本身，那么在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个描写，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在那些的细则上面呢去大做文章。在我们所看的今天的这一段里面，其实先知有给我们一个最容易掌握了解，而且一对比之下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在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烧尽啊，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的伊甸园，你却感受到那样的一种画面，然后现在是前面火烧后面火烧，这样过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烧尽了。过去以后就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而最重要的是，本来像伊甸园这样的，现在整个完全变成一个旷野，跟这个相反。那么伊甸园所谈带的那一个意义，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他这个用这个伊甸园所表达的一种的存活状况，那种有说之不尽的，你不断的看的时候可以看出，可以感受出那种呢没有穷尽的一种的那种对活跟对生跟上帝呢带来活的那一种的震撼性。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什么都没有存留，一个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上帝透过耶和先知跟以色列说，这样的事以前没有，以后不会有，但是会临到你们。那是什么事？没有说。是在什么时候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发生，约珥没有再提供进一步的，他是在表达状形容这样的一种毁灭性的事，是上帝要带给他自己的子民。讲到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圣经讲这个大而可畏的事，除了在一些先知书是针对 埃及或者是针对巴比伦之外，大多数的时候，这个所谓大而可畏的这个指耶和华的日子，是向自己人讲的，是说给上帝的百姓听的，是上帝向教会说的，不是说给非信徒听的。上帝为什么向他的百姓说这样的事呢？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惩罚是惩罚信耶稣的人，是惩罚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民。让我们搞清楚，世界末日不是讲来给非信徒听，然后让他们信耶稣的。这个所谓神审判的这个日子，许多的时候是向他的子民，特别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约珥书，让他们知道说，如果在他们的这个国家民族历史里面有那么经过这样一个这么可怕的这样的一种毁灭性的这个事件，上帝清清楚楚交代，这个是他所带给他们的这个管教。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了，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说法跟这样的一个交代，对百姓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而今天我们继续来注意到，是这个是上帝向他自己百姓所说的。那么讲这些事情重点是做什么呢？你发现到说，在这个神宣讲宣告这个神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他有指出要他们做什么，不是叫他们现在你去算日子，那你去猜什么时候出现，而是说从现在开始悔改，上帝的百姓悔改，已经信主的人要悔改，要醒过来，不要再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要真的照上帝的话，真的呢要活像上帝的这个子民，不要让自己在这个败坏，虽然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却不遵守上帝的话，却不照上帝的这个要求跟上帝的心意来活，以至于呢自己败坏腐败，上帝会出手会干预，上帝会出手会管教，管教上帝自己的子民。我再说，管教上帝自己的子民，管教那信上帝的这个人，这个是上帝借着先知讲到说，这样一个审判的日子会到的这个时候，那个对象那个重点是上帝自己的子民。上帝肯再一次来到人的这个当中来干涉来干预，是我们的福分。当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大的灾害。我们一直错，错到没人说，没人指责，没人指证，那我们最后就在错中呢彻底的败坏灭亡。神要管教他自己的这个子民，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重点，不管它的来源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在表达说，上帝会，上帝不是只是那一个超越，那么一个不管人间烟火，那么只是在这个高高的天上，上帝会再一次闯进百姓的历史的当中， 显示他自己，然后会有动作。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整个重点。而这样的一个时刻出现的这个时候，是神要帮助他自己的子民跟百姓从错误当中呢再的转回来。所以在这个先知在传讲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有另外你注意他的这个内容里面一定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必须再下是百姓所尊重的上帝，上帝再要再一次呢是做百姓的上帝，就是纵使就是这个他的子民违背他背逆他，他可以放弃，但是他不愿意，他透过管教他要挽回，他同时还要继续做他们的上帝，做他们的子民。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心意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两件事情，就是不要再作恶，不要再败坏，回头，还有回头呢，单单只是认耶和华上帝是上帝，唯一独一神观。这是先知的这个信息里面每一次一定有的这两个重点，悔改，回头，回到上帝面前，照神的话来活，单单只敬拜耶和华上帝，在心中里面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事情跟神是同等位的。这个是先知的信息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呢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独一神论，只能够拜一个神，尊一个神，要他的子民。我再说是要他的子民，我们好好听，我们想想，我们真的是尊耶和华为主，我们真的是把耶和华上帝放在最高的一位吗？还是他跟很多东西同等？这个是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还要我们单单只是专心的，专心的单单只敬他为神，这个为主。而这样的一个日子出现的时候，神要使到这样的事情呢再出现。所以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新约在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末世到了。我们都说想到末世，我们以为是指呢世界末日，这个是跟圣经的讲法不一样的。为什么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是末日呢？因为主耶稣出现，他完成了上帝挽回他的百姓犹太人，也同时让不信他的不认识他的也可以认识他，神重新成为犹太人的上帝，神要再成为非犹太人的上帝。这样的事情完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点完成的时候，是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要做的。而做成这样的事呢，就只有透过上帝自己本身这样一个全能，他能够创造也能够毁灭，同时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权柄，才有办法带来的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是惊天动地的，是呢这个是根本是不可像一般的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一些的这个描绘，那一些的描述衬托，要衬托出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那种震撼性，跟呢是不可比拟的，也无法呢由任何社会跟由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一种运动能够产生跟达到的，就单单只有上帝呢可以做到。这些的这种的震撼性的那种语言形容呢，无非就是要衬托出这个事情本身的那种不可替代性，跟不可呢重复，也无法呢由神之外任何这个其他的势力跟其他的人来这个完成。因此这耶和华的这个日子，它的整个重点就在上帝自己。但现在我们来想，我们来看 不是每一次天灾人祸或者世界上所爆发的那一些所谓金融风暴或者是灾情，就是上帝的这个审判的日子。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示，是这样去看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些所谓上帝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些上帝要促成，上帝来到这个历史的当中干预干涉，他每一次都借先知跟众多的先知，有时候不是一位，讲得清清楚楚，就讲其中那一件，就是以色列人要亡国，不知道多少的先知都在交代这件事。我们今天只要看到一些灾难性多了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上帝审判到了。我想我们要问，上帝有交代吗？上帝有在教会里面，上帝有没有在耶路撒冷托一些什么犹太的先知拉比，或者是在教会的当中，或者甚至是不在教会的当中，因为上帝不一定要在教会的当中来传达他自己的，这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到的。有吗？没有。而如果讲有的，他敢不敢像旧约的先知这么清楚地说他是呢耶和华上帝告诉他的？没有。所以我们不需要妄加去解释，以为灾难性的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世界末日，就是出自于上帝的手。但是在旧约里面，凡是临到以色列百姓，是上帝自己在他们当中触手干预的，神都交代，包括主耶稣，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有预言，在他死后被钉之后不久，耶路撒冷要遭遇的事情，他有交代，而事情也真的就发生。所以那些没有交代，不是让我们今天就是这么泛泛的，就是收集一些灾难，收集一些问题，然后收集一些整个社会局势、世界局势很负面的，然后一律归纳下来说，大概这个就是要末日要到。我们把重点呢放错了，不是末日什么时候到，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而是末日上帝要做什么事，而且上帝要在末日要做的事，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有那个反应。当知道上帝末日要做的事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要悔改，我们今天就要向上帝认认真真的呢，真的是认真的对待上帝，一直到那一天到来的这个时候发生的，让它发生，我们当尽在上帝面前活像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百姓，跟一个子民，跟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就尽上我们自己当尽这样的一个本分，而准备那个事情的临到就临到。那个不是一个我们要去追捧的，那个也不是我们要去猜测的，而是当下我们对这样的一位上帝所要造做成的那样一个震撼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开始对他产生敬畏，也开始过敬虔的这个心。这也是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然后约珥书说，老年人啊，你们要向你的孙子讲，要代代传下去。那可能已经发生了，也可能还没有再发生，但是讲是为什么？不是讲说那个事情要发生，讲那个事情，而是从现在好好的敬畏耶和华， 回头好好的做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子民，直到上帝在历史当中来干涉干预带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为了毁灭这个而毁灭，他最终是使到我们呢，好像被这个火提炼这样子，信仰更加的坚固，信心更加的纯正，那个生命呢更加的真的是发出那种的这个光辉。而这些所谓大而可畏，这些耶和华热子的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一个一个时期上帝的那种愤怒或者是他的那个怒气的一种的宣泄，不是的。以色列人从这个所罗门死了之后，主前922年，国家分裂成为两个，200年以后上帝灭北国，大概335年以后上帝把南国也灭掉，200年，300年，我们算算上一个世纪到这个世纪再接下来，我们自己反省一下，作为教会我们过去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在更早的这个时候，教会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发光，真的是盐吗？我们内部里面的那种的败坏，我们的那一种的呆惰，我们的那一种的这个不敬虔，如果上帝再一次要出手，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类似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毁灭性的事呢，就是在挪亚的洪水时代。那么那一次上帝说以后他不再用水，所以这边你看到的是用火了。那还有另外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经过好多次的所谓耶和华的日子，而有一个更大，有一个正面积极性的，也是他们常常在这个盼望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呢，不是只有毁灭性的。今天我们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就只有那负面的，就只有那种恐怖，只有那种消极面的。这在圣经里面也有正面的，新天新地是正面的，不是只有呢审判下地狱而已。所以你看到说最主要的是神最终只是要使到我们呢能够回转，使到我们重新再认真的这个对待他，再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认识他。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再一次如果来到这个历史的当中出现的这个时候，他是要使到我们能够回转，使到我们真正再属于他，再这个认识他。虽然是耶和华的这个日子，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像这个时候的约珥的时代，可能阿摩斯他们只不过是把神当作一个供奉的神。我们注意看先知书，神不是一个供奉的神，被我们供奉而已，然后呢他就我们供奉他，他呢就保佑我们，他就祝福我们，他就带给我们好处。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如果是耶和华的那一个显出你是这个彰显你的主权的，那你一定站在我这边。耶和华不是我们供奉的，耶和华是我们崇拜敬仰的， 不是来供奉为我们的利益的，是我们当尊崇的。所以先知说，你们如果搞错了，你们一边作恶，一边生活不照上帝的方式，但是却很热切的呢到殿里面很热切的宗教活动供奉耶和华，然后以为这样子呢耶和华的日子出现的时候耶和华站在你这一边祝福你，他说错了。我想这样的一个事，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跟信息，真的是值得我们非常小心的来听跟来看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真正到底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意义。上帝借着先知给我们表达，给我们交代，也给跟以色列百姓经过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留下这么宝贵这样的一个见证跟事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呢来听，也因此我们好好的呢来对待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让我们按着你真正认识你自己，你破除我们对你一切的误会误解，也使我们不把你当偶像来处理。你不是我们所供奉的，你是我们所敬拜，是我们所尊崇，是我们所要尊为主的。让我们遵你的话行，让我们活像主属于你的子民跟百姓。天父，你在我们当中，求你也不要放纵我们，请你也不要任凭我们。当你管教引导我们的时候，是使我们走回主你的义路，你的肝你的杖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使到我们灵魂苏醒，是使到我们重新回头。也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的脆弱，我们不堪一击，求天父你恩惠怜悯慈爱也扶持我们。主啊，感谢你使我们能够认回你，也使我们享受与你那健康正常的关系。谢谢天父上帝，你的叮咛，你的吩咐，你所留下给我们的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